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得不面对世上的一些事情，比如借钱不还，借给人家的钱，人家不但不还，而且还怨恨你。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想下面这篇文章会给我们答案。文章的题目是《上帝让失望变为宝贵教训》，请分享。一天，一个朋友在 What's APP 上给我发消息说他生病了，但无法负担药费，所以要向我借钱购买药物。在了解了他的病情之后，我告诉他我可以借给他，但条件是他在买完药之后发给我一张购药凭据，因为我想确保这笔钱他真的用在了买药方面。他同意了，让我将钱转入他的银行账户，并将转账凭证发给他，我照做了。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他已经买了药，这笔钱足够支付他的药费。但是，他说药房没有给他收据，因此我要求他给我发一张药的照片，但是他只给我发了一张破损的包装盒照片。他说他已经打开包装，并将药物放到了一个专门的药盒中，但是他无法向我提供药盒和药物的照片。他的故事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我给他压力，让他说出更多信息。最后，他终于承认自己对我撒了谎。他说他的父母会为他买药，当我提醒他保留收据时，他说他父母去的药房没有开任何收据。我请他从另一家可以提供收据的药房买药，他说他觉得我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接着第二天早上，他发来了一条令我惊讶的信息：我想对你说，在帮助他人时，你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我的父母不喜欢，你似乎太过谨慎了，这又不算多大一笔钱，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说。以前帮助过我的其他人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复杂。你本来就知道药房不提供收据，我刚刚告诉了你我父亲说的话。我读到他的信息时很生气，然后我回复道：如果你不喜欢，就把我的钱还给我。之后他的回答让我震惊和愤怒：你已经给了我，是不可能被还回去了。我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我平静下来时，我提醒他，他要求的是借钱，不是捐助。然而，他无视了我的信息。老实说，我之前便准备好给他钱来帮助他，并没有期待他会还。但我没有对他这么说，因为我希望他对他的自己说的话负责。他说了是要借钱。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在抢夺上帝的东西，我非常生气，他的回答不停地在我脑海中回放，但是我提醒自己不要任由情绪控制自己。我试着通过做一些运动来使自己平静下来。就在那时，我感觉到上帝在心里对我说：Charles，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吗？您指的是什么呀，上帝？我很困惑。你祷告我祝福你，但是当我祝福了你，并让你用我给你的礼物去奉献或祝福他人时，你则会左思右想。你不记得我给你的钱不是属于你的吗？它是我的，我只是把它放在你手里而已。我希望你也能使用它来祝福其他人。我被这样的想法触动了，也被上帝在马拉基书三章七至九节中的话所提醒。当我在财务方面像一个不情愿的管家一样挑选并选择要捐多少钱和要存多少钱时，上帝大概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我很多年都在十一奉献，我也知道我需要有爱心的奉献。 但有时我会与上帝争辩说，我不需要在十一奉献之外再有别的奉献，我的工资是我努力赚来的，为什么还要多奉献呢？看看这多么像在对上帝说，你已经给了我，是不可能被还回去了。我忘记了，尽管钱是我工作赚的，但是是上帝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恩惠，并给了我谋生的机会，所以我所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上帝的，我只是他祝福给我一切礼物的管家，我并不拥有他们。学习成为一个好管家。在思考了这些真理之后，我不再对我的朋友生气，我并不知道我借给他的钱实际上被用来做了什么，他也整整一年都没有与我再联系。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因为我试图找到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与谨慎对待以防自己被利用之间的界限。我们该如何去爱一个不好相处的人呢？但是上帝把我和朋友的糟糕经历变成了一堂宝贵的课程，从中我得知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我空手来到这个世界，也将空手而去，正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所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上帝还让我明白，十一奉献和爱心的奉献不是浪费金钱，而是将我世上的金钱转化为可存放在天堂的宝藏。我还学到做一个好管家，管理上帝所赐给我的一切是一个毕生的学习过程，这确实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一旦我们认为自己很擅长了，骄傲就会进来，我们就开始变得沾沾自喜。我祷告上帝帮助我持续地记得我拥有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他给的，并明智地使用它们来荣耀他。这堂课也提醒我，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来教我们一堂属天的课程。因此，如果明天我们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祷告并问上帝，上帝，今天您想通过这个教我什么呢？聆听他要讲的话，将你的失望变成一次宝贵的教训吧。是的，我们基督徒的每一次的苦难，其实上帝从中是在利用这些苦难教我们一些功课。所以我们遇到苦难困难的时候，不要气馁，我们要坚强壮胆，用我们的智慧思考上帝要教给我们什么呢。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咱们再会。